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1年10月10日周六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如何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局在布朗因纳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由丽达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不管说防止可能威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注意事项是一项集体任务。第二， Hannover Messe 工业博览会为印尼成为世界经济新力量的提供了机会。第三，印度尼西亚中国通过正立工作组来增加贸易。第五，菲律宾亲王结束了。第六，印度报告13,968例感染。现在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国会主席布安马哈拉尼宾古说，社会各阶层都有责任相互提醒和避免可能威胁邦交时了。印度尼西亚1945年宣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统一国家和比内加中国一家位于会心的正在的注意事项。布安马哈拉尼周五在雅加达议会大楼举行相关2020年、2021年第四会一国会专题会议团体的讲话中转达了这一苹果。布安马哈拉尼还批评和谴责了发生在南苏拉威西省旺加西的教堂前的以及在雅加达警察总部的恐怖袭击的炸弹事件的招致者。他要求安全机构理解介入并逮捕应对恐怖行为负责的人。他强调各方应提高警惕和安全性，特别是在重要物体和公共场所，并且不要放松警惕以共同打击这种恐怖主义的行为。Berita kedua， 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长 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表示，德国最大的工业技术国际展览会2021年 Hannover 工业博览会可能会成为印尼向世界介绍为新经济强国之一的舞台。工业部长周五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印度尼西亚作为官方合作伙伴国的战役将为印尼作为世界新经济强国和全球制造业战役者这一的地位打开机会，进行国家品牌塑造。阿古斯认为这一打造印度尼西亚 4.0 运动是一致的，这是一项战备制作正在中国采用技术来征询民主工业，以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 印尼和中国已同意加强贸易合作，其中一项工作是建组建一个工作组，以促进贸易的顺利进行。贸易部长穆罕默德·鲁菲和中国贸易部长王文涛举行的顺利的双边会议，讨论了几项共同关心的贸易问题，包括向中国出口印度尼西亚的油脂产品。在达成了共识，穆罕默德·鲁菲就在雅加达发表正式声明说，印尼和中国之间的双边会议讨论了增加贸易的若干努力以及加强两国贸易合作的步骤。这项工作的具体步骤以简述及转范围为标准，该这转范围正在建立促进平稳贸易的工作组。该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议计划在今年举行。印度尼西亚通过印度尼西亚驻安卡拉大使馆组织的大型设施装表演成功的加强了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印度尼西亚驻土耳其大使拉鲁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周五在安卡拉威斯玛印度尼西亚开幕式上表示，印度尼西亚希望使这项活动成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希望进一步加强印尼与土耳其的关系。拉鲁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大使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一来跨出机会成为这七年发生了大旅行以来这是第一个进入土耳其人设想的外国文化。他强调这项活动是一座文化骄傲，将进一步加强印尼与土耳其其之间的关系。菲利普亲王据说已经去世，享年99岁，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英国公民被建议不要参加菲利普亲王的葬礼。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六以2020年4月4号报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直接转达菲利普亲王去世的消息，同时根据情报，按计划是将菲利普亲王死于圣乔治教堂。英国皇室还表示将不举行国葬。同时，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向菲利普亲王致敬，他称菲利普亲王为英国和世界各地的后代所钟爱的人物。上周五，印度经历转机率的13万1968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也增加780人，中暑46万7644二的人。总体而言，印度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达到1036万例的，仅次于美国和巴西。因此，路透社周五以4月7号报道，印度正在依靠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以帮助印度第二批病例的传奇率高峰。各位听众，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
这是为首飞印尼西亚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规定中接下来请归属听本台播送的评论由 Annie 主持的今天的评论是我国的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各位听众第一消息来自兰蓬的 Bandar Lampung 早上在 Bandar Lampung 的 Bumi Kedaton Tujia 村兰蓬省政府以实际社会组织兰蓬赛进行传统仪式 Blankihan 为了迎接在约142的回教徒南邦或兰蓬省地方秘书 Farizal Darminto 说 Blankihan 活动或在何种一起母语时尽管面对在约的新疆的行政以便我们能够顺利的再见 Blankihan 或 Blankiran 在约之前通过在何种母语来净化自己的传统南邦人民的这一传统包含之一种自我净化的哲学即从各种物五种或包括肉体和精神的总精细自己以便能够正确而顺利的进行进食在进行2021年 Blankihan 时南邦省政府和南邦西局严格执行卫生规程因为它仍然是 COVID-19 的流行 Muli Mekanai 或南邦青年和 Blankihan 参与值和所有嘉宾是有限的必须根据南邦省卫生局官员的这是执行卫生协议规定中这是来自西加瓦德博的消息印尼大学的学生在国际 GAS 5.0 在展桌诊所比赛中亚克诊所实际成功了赢得第一名这是2021年国际教育家协会活动的一部分印尼大学的三名跨学科学生分别是法特拉尼Lutfi Hafiza 和印尼大学的2019工程学院 Devin Hendrawan 和 Priscila Gita Pitaloka 印尼大学的2018年雅克学院在 Ariadna Adisatya Jais 博士 Embiomet 印尼大学的2018年雅克学院教授 Embiomet DBBO 设计了一个牙科诊所该诊所经过调整以适应 COVID-19 的流行期间的感染控制 Fatarani Lutfi Hafiza 在上周二发表的声明中说这种设计的目的是减少在一个医疗中心及牙科医生诊所传播 COVID-19 的风险该活动是一年一度的活动已经举办了五次目的是拓宽国际牙医的视野该活动实际上于2021年2月24日至20几日举行来自马来西亚越南香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不同国家的数十名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在同一竞赛中由 Dimas Raihan Aditya 2018年雅克学院 Devin Hendrawan 2018年雅克学院和 Vincent Geraldi Jr. 2018年雅克学院组成的印尼大学雅克学院学生团队获得了第二名夏洛克诊断比赛各位听众朋友最后的消息来自日日2021年11月5日至9日在日日市加利巴顿格拉顿松比兰阿森达伦巴库宁格拉顿在本多博 X Asdrafi 执行低档台木偶艺术展商展出了这50件艺术品艺术和文化艺术家杭诺哈尔多诺在上周一以日日开幕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有迪米哈尔达里茨画的名为寻找阿祖那三部曲的三部曲展览的现代木偶表演是一场告别展览 这在举办一场名为Tirta Yatra 的巡回展览。他解释说，这意味着将负责生活各个方面的责任和职能的领导人称为 Bhumipati 或一家给大地，而已将 Prajapati 家给了人民。现代意识形态概念中的 Prajapati 更接近与社会主义， Bhumipati 则更接近与政治生态学。他说，看到扎克拉法丁领导概念的重要性，寻求阿祖纳散布局展览，将旅行展览概念化为爪哇的文化遗产，因此与其他展览概念有所不同。除了展示作品外，寻找阿祖纳的散布局展览还旨在始终保持文化对话，还原只是作品能够与观众交流，并进行智力和艺术交流，这也是展览的特殊性。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我国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回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本集由你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节目里相逢，我们先开始于1946年10月4日发生的事件，法国军队离开黎巴嫩。于1946年10月4日，法国最后的军队离开黎巴嫩地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奥斯曼土耳其哈利法西亚的地区也略后，于1918法国占据黎巴嫩和叙利亚，但是第二战爆发的时候，法国被德国占领，黎巴嫩转收权利移交给德国。与1941年战争的发展，使黎巴嫩反馈到盟军手中，法军随后恢复黎巴嫩的控制，黎巴嫩人民的不懈奋斗想要独立，在1945年开花结果。一改年黎巴嫩宣布独立，但法国军队在该地区仍然根深蒂固。黎巴嫩领导人和法国政府的斗争之间的各种外交谈判战胜于1946年结议占领军防电。规定中，我们继续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于2010年10月4日发生的波兰总统专机在俄罗斯坠毁，机上132名乘客，包括波兰总统。于2010年10月4日，杜波雷夫以154M 飞机搭载波兰总统来西加辛袭击波兰政府和立法会议员，而且波兰军队的指挥官坠毁斯摩棱斯克北方机场附近，杀死在飞机上所有的乘客。第U-154 飞机坠毁波兰空军在俄罗斯，造成132名乘客，其中包括波兰总统。乘客起初想参加家庭惨案即使周年，事故发生几个小时后，关于事故原因的详细信息目前还不清楚。有媒体报道，整地有154撞到树上。规定中，我们结束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于1912年10月10日，泰坦尼克号离开英格兰南安普敦。1912年10月10日，泰坦尼克号离开了英国南安普敦港。泰坦尼克号是三艘超级客船中的第二艘， 指在机动跨大西洋商业航行泰坦尼克号有白信号拥有并建在荷兰和沃尔夫船长事发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客轮。在第一次航行中，泰坦尼克号于1912年10月14日星期日集中冰山约两小时40分钟后沉没。这场灾难导致超过1500人死亡，并使其成为海洋历史上最严重的海洋灾难。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里是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Susu, kail dan jala cukup menghidupimu. Tiada badai, tiada topan kau temui. Ikan dan udang menghampiri dirimu. Bukan lautan, hanya kolam susu. Kail dan jala cukup menghidupimu. Tiada badai, tiada topan kau temui.Ikan dan udang menghampiri dirimu. Orang bilang tanah kita tanah surga. Tongkat kayu dan batu jadi tanaman. Orang bilang tanah kita tanah surga. Tongkat kayu dan batu jadi tanaman. Bukan lautan, hanya kolam susu.Kail dan jala cukup menghidupimu. Tiada badai, tiada topan kau temui. Ikan dan udang menghampiri dirimu. Bukan lautan, hanya kolam susu. Kail dan jala cukup menghidupimu. Tiada badai, tiada topan kau temui. Ikan dan udangJadi tanaman. Orang bilang tanah kita tanah surga.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现在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今天的话题是俄罗斯有行迹在西加里曼丹多次有挪发组织的
Voice of Indonesia。
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俄罗斯有行迹在西加里曼丹多次。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政府于4月5日星期一接待了俄罗斯联邦贸易代表的访问，其中有俄罗斯联邦驻印度尼西亚贸易代表 Sergei Rosomakov， 俄罗斯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领事 Andri Mugilitsev 和俄罗斯驻印度尼西亚贸易代表高级专家 Maria Mitsura。 西加里曼丹地区秘书 Lesiandri 在西加里曼丹省长的会议室接待他们。俄罗斯联邦贸易代表 Sergei Rosomakov 表示，俄罗斯很有关注于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对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如铁路、公路建设、机场基础设施开发、港口等等。他说，俄罗斯非常关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其水能量。 Rosomakov 补充说，他们也考虑西加里曼丹作为建设核电站的地点之一，主要原因是对由印度尼西亚国家原子能机构在处理的天然金属油。此外， Rosomakov 也将西加里曼丹的自然资源蕴含的潜力有兴趣。从西加里曼丹到俄罗斯出口的商品并不是以原材料形式的，而是以成品的形式出口的，这样就增加了产品附加值。 Rosomakov 解释说，因为他们在能源和矿物资源领域具有许多经验和知识，他们准备与印度尼西亚能源和国产资源部在采矿部门进行一步的合作。 Sergei Rosomakov 希望与西加里曼丹省会谈的结果将有后续进展。俄罗斯联邦还将邀请西加里曼丹省政府来到俄罗斯联邦驻雅加达贸易代表办事处。他希望俄罗斯联邦和西加里曼丹政府未来能在基础设施、矿业、能源、经济等等领域达成合作协议。同时，西加里曼丹省第七秘书雷桑德里表示，只要新油透镇能给西加里曼丹人民带来利益，西加里曼丹省政府一定会予以支持。他说，只要政府与当地时期合作保护森林地区，就可以进行投资。印度尼西亚国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Terjadi dalam hidupmu tak selalu bangkit, jatuh bangun jatuh bangkit kembali.
Kita semua boleh jatuh tapi harus bangkit, bangkit bangun kembali. Kita semua boleh jatuh tapi harus bangkit kembali.
Kita semua boleh jatuh tapi harus bangkit, bangkit bangun kembali. Kita semua boleh jatuh tapi harus bangkit kembali.
Kita semua boleh jatuh tapi harus bangkit, harus bangkit kembali.
Kita semua boleh jatuh tapi harus bangkit kembali.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各位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其中之一是 Annie 介绍来自马鲁古的 Ora 海滩，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这次我给你介绍马鲁古旅游，为了欣赏 Ora 海滩的美丽。 Ora 海滩是在印尼马鲁古中马鲁古北舍兰什镇舍兰岛海滩，位于沙外海湾的西端，位于两个村庄沙外村与沙外村，在马努塞拉国家公园森林的旁边。奥拉海滩有具有精致的海水和冰晶的白色沙滩，以及珊瑚礁、鱼类和各种巨大海洋生物具的特点。奥拉海滩地区没有广阔的土地，因为土地是悬崖或岩石山多叫，即使这样的石头山可以爬。在奥拉海滩，游客可以享受浮潜或潜水，游客不需要潜入太深，即使从2-3米的深度也可以欣赏到奥拉海滩海底下各种美丽和美景珊瑚礁和小鱼。浮潜活动也可以在靠近悬崖的地方完成，这是一件罕见而令人兴奋的事情。在奥拉海滩浮潜活动也可以在靠近悬崖的地方完成，这是一件罕见而令人兴奋的事情。在奥拉的海滩上，游客还可以使用摩托艇或渔船欣赏马努塞拉国家公园周围的景色。此外，游客还可以游览玩具木岛的一些小岛屿，如沙威岛、拉加岛、蝙蝠岛、七岛、中央岛和沙巴莱瓦岛。你只需要大约30分钟来换岛。如果来自安汶时，通往奥拉海滩的门是多里湖的胡纳拉港，在这个港口更为人熟知的多里湖港。有一个载客量为350人的独轮，每天两班安排到阿马海港、斯兰岛、 由于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与渥太海滩相连的萨勒曼准港口，您可以搭乘 Transaram 大约两个半小时的旅行时间。在路途中，您可以保证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您将通过美丽的山路和曼努塞拉国家公园去。一旦抵达萨勒曼准港口，大约需要十分钟才能抵达渥太海滩。在萨勒曼 Philipsport， 一艘小型发动机船将带您前往和明达渥太海滩，并在印度尼西亚东部隐藏至一片天堂。如果你想在渥太海滩度过你的假期，你可以选择适合你口袋的住宿，因为在渥太海滩可以住宿以不同的价格。您也可以留在当地居民的家中，对于那些喜欢露营的人，你也可以带上自己的露营装备，并在悬崖附近搭起帐篷。对你喜欢去海滩度假，不要忘了一路去包括渥太海滩在你的假期名单。不要忘了准备相机捕捉这里的美景，从静止的海水到蓝色到曼努塞拉国家公园的美景都是绿色的。除此之外，还必须记住的是带上你自己的潜水和浮潜设备，并且在浮潜和潜水时你必须小心，以免损害住在这个海滩上的珊瑚。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这是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间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无言流失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是亚洲最大鹅梨生产国，鹅梨是受印度尼西亚人民欢迎的水果其中之一，工厂鹅梨加工厂各种清爽的甜点，使其证明印度尼西亚是亚洲最大的鹅梨生产国。根据粮农组织的数据，印度尼西亚是亚洲的主要生产国，世界排名第四，总产量为41.94万吨。这个数字比上期增加了46,937吨。世界上最大的鹅梨生产国是墨西哥，其产量达2,184,663吨，同时排名第二和第三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秘鲁，分别记录了64,304,306吨和504,517吨的产量。对于亚洲地区本身还有中国，其产量差额仍远低于印度尼西亚，为128,743吨。根据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印度尼西亚有七个最大的鹅梨产区，包括东爪哇有108,381吨，西爪哇的产量是91,091,383吨，西苏曼达拉108,513吨，中爪哇44,522吨和南苏曼达拉是28,902吨。鹅梨是农业部将进一步开发的商品之一，正在开发用以出口目的的新兴鹅梨之一是巴姆岭鹅梨，它具有许多优势。此前巴姆岭鹅梨的原名是 Arjuna 鹅梨，来自东爪哇马朗县老王区 Wonorejo 村，然后马朗县长起了另一个名字即巴姆岭，这名字是用爪哇语，而另一词是记住，选择巴姆岭为鹅梨的名字，志在当人人看到和品尝过其美味家有时，都将继续记住这种鹅梨。巴姆岭鹅梨的优点包括皮粉类为梨形的这种水果的大小，从600克到2公斤不等。水果形状非常圆形，肉厚，黄有黄色，总是相对较小。此外，这种植物的生产力高达每棵树150至200公斤，并且是疏生植物，因为在耳水时就开始硕果。无言流失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生产日间课和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womanposong 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 Pelangi Nada 节目。今天 Rita 给你听 Savitri 主唱的 Juwita Malam 的keroncong 歌曲，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今天我有介绍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格隆中歌曲，歌名是 Juwita Malam。 Juwita 这也是 Savitri 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 Ismail Marzuki 于1918年创作的。 Savitri 将这首歌曲在现代格隆中音乐混合中演唱的。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在吉野加达的火车上一见钟情的故事。他们在加德纳加拉火车站分手，希望下次再见。规定中接下来请各收听 Savitri 主张的 Juwita Malam， Juwita 之夜的歌曲，请各欣赏。
Bye.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克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i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